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你从刘文对你的问候当中呢，觉得我应该每天都有好心情啊。我必须说呢，当我打开麦克风的时候，我确实有好心情，因为我非常期待可以和你共度这两刻钟。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积极、很乐观、很喜乐的人。我经常呢有许多的烦恼、忧虑，但也因此我知道我自己需要更紧紧的依靠耶稣哦。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许多的低谷和挑战，但是每一次当我倚靠神，我真的都看见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而要有好心情，其实呢，也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态度哦。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被思虑烦扰，而且经常郁郁寡欢，这时候刘文建议你啊，可以听一些诗歌，然后呢读一些激励人心的经文，让主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和帮助。而许多诗歌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情转换啊，有些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被同理，从诗歌我们也可以重新得力，再次用新的心情、新的眼光去面对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挑战呢。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先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基督的喜乐，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7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17章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基督的喜乐，倘若说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应该是喜乐。耶稣屡次向门徒提到他自己的喜乐完全充满他们。当门徒了解自己是神的儿女，给予基督同作后嗣的身份，他们充满喜乐。他们原本是死在自己的过犯之中，现在在基督里却是活着。他们本来是无望的死囚，如今死亡已经不能再威胁他们了。门徒拥有如此奇妙的基督救恩，怎能不喜乐呢？不要拒绝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不要满足于没有喜乐的生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拥有基督内住的喜乐。 这喜乐是任何生活环境不能夺去的。然而，唯有你允许圣灵在你的生活中彰显他自己时，你才能得着这种喜乐。圣灵果子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喜乐。喜乐不像快乐，快乐由世界的事情而生，喜乐则洋溢在你做的每件事情上。耶稣并没有为你仅仅享有快乐或是免除忧伤而祷告，他为你祈祷，要让你拥有天父所赐给他的喜乐。这份喜乐是一种神圣的喜乐，是由我们与天父深刻而稳固的关系所培养出来的。这份喜乐是坚固的，根植于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没有任何环境的改变可以动摇它。基督为我们所祷告的是让我们拥有这一种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多么渴望能活出充满你的喜乐的生命，见证是你赐下属天平安。不论有多少困难挑战，恳求圣灵帮助我心中满有基督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好心情。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陈恩惠及吴曼琳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二章《内心的选择》第二个部分呢，在这一章，作者提供给我们八个选择，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前面两个选择是：一、评估你现在的态度。找出自己对问题的感觉，找出有问题的行为，找出有问题的思想，还要澄清圣经的思想，以及立下承诺，规划和实现你的选择。第二个选择是要了解信心比害怕更大。了解神已经检查你的问题，祈求神让你的信心与爱大过害怕，相信神正在你的生命中行神迹，还有要让圣灵充满。另外，我们看到第三个选择是写下一句描述目标的话。在上一回，我们看到这个选择的上半段呢，作者他提到一个例子，就是纵使在我们身心工作之后非常疲惫，但是呢，想到一个有目标的娱乐，就会开始精神百倍啊。他以打保龄球作为例子，保龄球的那十个瓶子是目标。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今天我们会继续把这第三个选择的下半段看完了。另外还要看到第四个选择是要有改变的意愿。一起来读这一本《态度，你的制胜关键》第十二章《内心的选择》第二个部分。改变态度时，为了有乐趣和有方向，你必须建立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尽可能的明确，还要用笔写出来并且签名，还要附上时间表。这个目标的声明应该放在明显的地方，让你每天都能看上好几回，随时可以提醒你。每天做以下三件事可以帮助达到目标。第一，具体写下你每天想完成的事。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是最好的信心典范，说明了即使资源不足，仍然可以克服重大的障碍。我们必须杀死哪些巨人才能改变我们的态度呢？你需要哪些资源呢？你面对问题时不要气馁，一次打倒一个巨人。军事策略家指导军队每次只在一个前线作战，确定你这一次想要解决的态度，把它写下来。在你快要战胜时把经历写下来，阅读过去的胜利战绩可以激励自己。第二，向会鼓励自己的朋友口述你每天想完成的事。信念是内在的确认，信心是外在的行动。将你的意向口述出来，会比较容易获得鼓励和有责任感。人们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是向自己或他人口述。这种练习在达到你期望的态度时也很重要。我认识的成功推销员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重复一句话50次，那就是我做得到。不断地述说或听到积极的话语，有助于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到，然后依据这个信念去行动。你可以从改变用词做起。以下是我的建议： 完全不说以下的词语：我不能、假如、怀疑、我不认为、我没时间、可能、我害怕、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常常说以下的词语：我能、我会、期望最好的、我知道、我会挪出时间、绝对、我有信心、我相信、神能。第三是根据你每天写下的与口述的内容采取行动。耶稣说，聪明人与无知人的差别是对所知道之事的反应。聪明人遵行他所听到的，无知人知道但不去行。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也说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未来30天内，把你遇见的每个人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如此对待你。这世界怎样看待你，全看你如何看待他。定期为别人做一些积极的事，一个减轻他人负担的人，在世上不可能无用的。第四个选择是，要有改变的意愿。所有改变态度的选择中，只有改变的意愿可以决定你的态度改变是否可以成功。当其他方法都失败时，只有坚强的意愿能激励你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很多人能超越不可能的障碍，成为全然不同的新人，原因就在他们知道，只要有强烈的渴望，改变就有可能。我用一个故事加以说明。有一天，有一只青蛙四处跳跃，不小心滑进一条乡村道路旁的大坑洞。它试了半天，都无法从坑洞中跳出来。不久，有一只兔子来到青蛙掉落的洞口，想救它出来，但是试了半天都没有成功。后来陆续有其他森林里的动物尝试着救它，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对青蛙说，我们回去拿些食物给你，你可能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了。就在他们准备回去拿东西时，突然听见青蛙跟在他们后面一跳一跳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大叫说，我们以为你没办法跳出来呢。青蛙回答说，我本来是跳不出来的，可是眼见一辆大卡车就要碾过来，我不能不逃命啊。我们只有在不得不跳出人生的坑洞时，才会想要改变。只要我们还有其他可接受的选择，我们就不会改变。有太多选择的人，令我想起朋友告诉我的一个故事。这个朋友有两个侄女，姐姐11岁，是很优秀的游泳选手，她花很多时间勤练以参加比赛。妹妹5岁，也会游泳，但是不肯花时间练习，也不渴望游泳比赛的奖牌。圣诞节时，姐姐赢得220米的游泳赛，她父亲在报纸上看到大女儿获奖的消息，就问小女儿，你想努力练习，让名字登在报纸上吗？小女儿回答说，爸爸，我只想坐在这里吃我的饼干，喝我的牛奶。可悲的是，很多人就这样活着，在他们喝着牛奶吃着饼干的同时，别人正付出代价赢取奖牌。这些吃饼干的人偶尔也会停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奖牌，他们偶尔会有一丝丝罪恶感，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去吃饼干，他们缺少的就是那份渴望。 一般人对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很习惯自在，反而不习惯新的解决方法。他们对自己生命需要改变这件事的反应，就像剑桥公爵说过的，无论在任何时刻，无论是为着任何理由，任何改变都令人发指。那些认为事情不应改变的人，绝对无法完成任何事。科特福定律说，除非每个人相信事情应该要做，而且深信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否则还是会一事无成。但还是有希望。我们一生中有三个时刻最容易改变。第一个时刻是受到很重的伤害时，当我们受到很重的伤害时，我们被迫要改变。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这样的人，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低谷往上看时，有可能清醒过来，回到父亲家求助。浪子的行为好像患血漏的妇人，看尽所有医生，感到绝望时，转而求助于耶稣。我在查经时教导神迹有一年多时间，教学结束前，我写下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基要真理。我最大的发现是，圣经里每个神迹都以问题开始，人只有在痛苦时才会想要得救助，人只有在有疑问时才会找到答案。这个道理当中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的是，我们通常必须痛苦到极点才会渴望改变，痛苦之后才有收获。好的是，假如你灰心到极点需要改变时，你往往就是领受神迹的候选人。第二是无聊且焦躁不安时，当我们无聊且变得焦躁不安时，对改变的接受程度也会增加。每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到这种感受。做妻子的可能在孩子都上学后发现有额外时间做其他事情时才有所感受，做丈夫的则可能在工作稳定后对工作失去兴趣。不满足若能带来积极的改变，也可以是健康的。过于满足自己的生活、自己思想和自己行为，反而不愿接受挑战而又伟大的作为，这种日子是不幸的。第三是了解到可以改变时，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改变时，改变也会变得容易，这是激励改变的最大动力。领悟到自己不必一成不变，更能激起希望之火。你不用再承受负面态度的重担，你不用一直对人生、别人或自己感到苦毒和憎恨，你可以改变的。我坚信人一旦了解改变是可能的，就会改变。我经常跟人分享，每当我感到迷惑、怀疑、灰心或其他心理障碍时，我会说，是的，你能。这句简短的话加上一个鼓励人的笑容，曾经使许许多多人的脸庞为之一亮。我一生致力帮助人发挥潜能，我建议你采取马克吐温的建议，常常把你的头脑拿出来在上面跳跳舞，否则它会硬掉。它的意思是跳出框架。我们常会陷于一定的思考方式，接受一些我们不一定要受其控制的限制。人生是不断改变的过程，改变也会带来成长的机会。限制你的因素可能不再存在。把下面这句话当作你的人生座右铭：未来充满具挑战的变化，我要以信心来回应，相信我的人生会因而变得更好。靠神，万事都能。有了爱，渴望会随着增加。爱上改变带给我们的挑战，改变的渴望才会增加。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渴望只能以一句话来形容，我是为了爱才这么做。荷兰鹿特丹有一位78岁的女士， 抽烟抽了50年，50年来他一直想戒烟，但就是戒不掉。有一天，一位79岁的男士向他求婚，条件是他必须戒烟。他说，意志力一直没法叫我戒烟，但是爱的力量办到了。要小心你立定的心意。伯路德爱上植物，爱迪生爱上发明，福特爱上汽车，凯特宁爱上研究，莱特兄弟爱上飞机。你立定心意要小心，因为它真的会实现。诗篇第37篇第4节说道，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有黑暗无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12章《内心的选择》第二个部分，作者提醒我们要写下一句描述目标的话。另外呢，第4个选择是一定要有改变的意愿。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